妹，时间已经过了11:01了，请大家就坐。请大家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与神说话，并带领我们进入这次宣教祈祷特会的第六堂。请，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梦想，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名利，无怨无悔，我在这里。 念你。
请我们大家低头祷告。宣教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借着这首诗歌向我们说话，我们更感谢你在宣教的事工上你拣选了我们。当我们低头省察我们的内心，我们思想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肉体生命是如此的短暂，我们也看到神宣教事工的永恒和无限。因为神，你在创世以先，你就有了你自己宣教的计划。主耶稣你自己又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宣教的楷模，我们从你那里得着的生命是如此的丰盛，以至于我们要去宣教。我们从那里得到的赏赐是如此的美善，以致我们要去宣教。神，因着你放在我们内心的平安与喜乐，以至于我们要去宣教。神，你让你在第一线宣教工厂上有这么多忠实的仆人，众多的牧长如云彩围绕着我们，与我们有这么多美好的分享，以至于我们要去宣教。因着你奇妙的带领，让我们来到这个宣教祈祷的特会，以至于我们要去宣教。神，这就是你对我们的呼召，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对你呼召的回应，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愿宣教成为我们在这个世上相信你、追随你的最高目标，也愿这一切成为侍奉你、荣耀你的管道。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请坐。我们再来唱第二首诗歌，我愿为你去。请
用圣灵与火 站立，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到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到你的恩典站立。生的火融化我，神圣的火熬炼我，神圣的使命占有我，神圣的灵引领我。
感谢主，把时间交给邱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还记得平安有什么意义吗？平安跟差遣不能分，平安不只是为了我们的享受，我们得着平安就奉主差遣。所以每一次我们问安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提醒，一方是彼此祝福，彼此祷告，一方面是彼此提醒，我们都是有使命的人。我们的共同的主题是，主啊，我当做什么。白天来参加的弟兄姊妹是特别有心的人，因为你们排除很多的不方便，甚至请假来参加，虽然不多，但是我想我们整个宣教祈祷特会，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参加的人。晚上我们很高兴啊，因为不用报名，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来，得到灵性的激励。但是我想，我也相信啊，这个宣教的使命托付我们承担，怎么样变成我们全教会整个小组团契，大家共同啊承受，共同担负，也愿意共同来执行的。就有待神透过我们，我们自己的回应，我们自己的委身，成为有感染力的一件事情。这个英文有一句话讲 Vision is caught, not taught。 意象不是说出来的，是感染到的。我想宣教，我们可以从神的道，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说明，这是我们共同的使命，必须承担。但是采取行动不是说出来的，采取行动是行动带出来的。今天早上我特别要感谢主，因为看见我的牧师陈牧师陈师母 今天能够来到我们当中。陈牧师最近身体比较软弱，我想其实陈牧师是一个神机，我印象中如果不错的话，他从小气喘，在台湾非常难过，那他现在83岁是不是？对不起，把你的这个年龄说出来了，所以其实我想陈牧师在我们当中就是一个神迹，身体虽然软弱，但是心灵侍奉没有改变，他是我的牧师，我跟随主也追随我牧师的脚踪，所以当他从亚特兰大教会要退出的时候我就接棒也是傻傻的很单纯的就过来，那么在这里蒙恩13年的时间，算起来亚特兰大教会正式成立教会的时间和若哥的教会差不多，你们是1979，我们是1980年正式登记成立，所以比你们小一岁，比你们小一岁，所以在宣教上面比你们晚一步也可以了解，但是我想特别在这里，我们这两天很难得的机会听余长老的分享，我特别想到我们要为他祷告，他把自己这样委身，在教会里面在宣教的工作上，我个人，接触有限，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大概华人教会里面参与宣教跟联络，刚才他说 connection， 他的愿意做一个 connection 的人大概不出其右，大概就是余长老，所以有这个机会这几天他在这里跟我们分享，我们从他的分享里面知道他们教会他自己的参与的见证，我们要为他祷告，求主继续保守使用他，我们都是外强中干的人，我们外面看起来都是金玉其表，但是里面不要问，都晓得，但是感谢主，因为上帝就好像当穆迪出来工作的时候，他的学问不高，他的英文文法不好，别人就说你怎么会这样，他说你们好的人不出来，我们只好自己出来了，那健康的人不做怎么办呢，我们只好抱病带病蒙恩来侍奉，10月7号是我心脏开刀的11年，所以2000年的10月7号，就在亚特兰大，我还记得我是10月6号在医院，被医生查出来严重的血管阻塞不能通，必须开心，然后第二天是主日10月7号，那天师母太累了，所以当教会有同工中午，去看我的时候，说师母呢，我师母在家里睡觉，那是上帝行的一个神迹，因为师母平常不太会睡觉，我们全家所有要担心的都在他身上，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我们全家人都不担心，因为通通他在担心，结果那天居然他累到睡着了在家里，所以感谢主，那11年过来了，这11年我也一直不断的经验不是我，乃是主的怜悯跟恩典，很多的事情主给我机会去学习，我从小有一个我的性情，就是我不太会拒绝，不会 learn to say no， 那当责任临到的时候推也推不掉，所以常常很惶恐很战惊，觉得有一些超过我自己所能的，也不是自己想要的，我不是那种很有雄心大志好像余长老这样的人，我也从来不敢想我是以神国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像林道亮院长这样的人，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有的人是越战越勇，他们碰到挑战就很兴奋，那我是选择退到一边看别人去奋斗的，但是上帝好像很奇怪，就找到这样一个没用的人，就要他学习经验主的能力，所以这11年，我过的是一个借来的日子，上帝另外再给我的时间，每一次侍奉，虽然我跟余长老的旅行还差很远，但是很多人看到我的行程也很惊讶，他们好像可能也很羡慕，能够到处跑， 那其实我每次都很矛盾，每次要出门我都很不想出门，不过感谢主，一出门就忘掉了，一出门就好像就乐在其中，而且到现在都没有这个时差的奢侈，因为常常要跑，如果要时差的话那就不得了。我在飞机上从洛杉矶飞到亚洲13个钟头，我可以睡7个钟头，很多人都很羡慕啊，你睡50分钟那你是超人啊，我能够吃能够睡，到不同的地方我也照睡啊，所以他们说这种人是有旅行恩赐的啊，不是要讲我自己，我是讲上帝的恩典。很多的时候我经验真是有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我特别在这里要谢谢陈牧师啊，他成为我的榜样啊，对我们的带领跟照顾啊。那另外啊，戴牧师他带了这个宣教日引，特别里面这个宣教日引就是认识未得之民每日灵修代祷，他带的相当多啊，他要我在这里提一下，我也觉得很对啊，这个帮助我们为未得之民来祷告。我顺便提一下，最近有一些检讨，对我们在传福音啊宣教工作上的用词做一些检讨，包括比方说昨天讲到认领，那从认领的对象的角度来讲，他们听起来是很刺耳，我去认领他好像我是比他高一层，所以从受接受人的角度，我们在检讨我们所用的一些词汇，所以啊，我们就建议用长期委身关怀一个族群啊，那比你在这自己人当中讲认领，我们无所谓，我们都晓得，我们并没有了不起的感觉，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听的人的感觉，因为过去200年西方教会的强势宣教，其实造成今天创起地区相当程度的反感、恶感跟排斥。今天相当程度是200年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后果，虽然事实不是如此，但是给很多人的印象如此。那我们所用的词也都是很强势的，所以另外我要提一下，有机会的话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不是说不可以，但是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连未得之民现在都改成未及之民 unreached， 得是我要得，未及是我还没有触及，所以这个比较客气一点啊。那当然这些我想慢慢可能我们比较注意一下啊，这个就是所谓做生意的时候啊，师母她很喜欢玩电脑，然后她弄一些东西，我常常跟她讲说，你要弄一个连我都会做的事情，那才表示你做好，这叫做 user friendly 啊，你不能只为行家设计啊，我是不是行家啊，我只是用实用的人，我说你要做到一个地步，让我不懂得这些技巧的人我都可以用，那你就成功了。所以我想我们传福音宣教的时候，不只是我要去传，我们要从对方的角度来了解来体会，然后我们的姿态我想就会比较好。那主耶稣绝对是我们最标准的榜样，因为他的道成肉身，如果从耶稣的标准来看，我们近代的宣教完全违反耶稣的做法。如果他要用强势权威，那他应该生在罗马的这个宫廷里面，或者生在中国的皇室里面，对不对？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大国的啊，承袭的一切的特权，那么一呼全国都信了，但是他不是这样子。所以我想有很多我们现在在重新思考跟检讨的事情啊，这是我稍微提一下的这件事情啊。那我们也非常，我自己非常感恩啊，因为这次戴牧师啊、邓牧师、燕长老啊、余长老啊，我们今年在洛杉矶有一起配搭，然后他们几位从洛杉矶，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美东南的教会啊，我自己很感恩，我在下面听他们的分享，我也很得到激励跟造就啊，所以啊，也请为我们这样子的团队祷告哈、啊。我们这个是临时组合， 并不是长期，但是如果主许可，也许我们也可以变成比较长期的配搭的伙伴啊。那我想在这几天的分享里面，也一再的有一个观念，有一个需要提出来，就是整个宣教是全面的，所以不是单独一个人，不是单独一个教会就好了，我们需要连结在一起，我们需要成为完成大使命的伙伴，互相支援，互相联络互相来学习。所以我想也提出一个呼吁跟请求，那国际关怀协会我们前面这个提了福音进中华，福音出中华，是我们近年把它调整的，以前是福音进中国，福音出中国，但是后来想到中国比较容易限制在政治跟地理上的中国，但是普世的华人，这是神给我们作为华人基督徒，华人教会，我想我们的一个首要的关切跟责任。那福音进中华就表示我们对普世的华人，当然最多的是在中国大陆，我们继续不断的有负担，但是出中华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只是在各地只接触华人，建立华人教会，而希望能够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成为一个平台，能够突破哪怕是过街，我们就能够跟不同文化的当地的人，或者到远方，我们就可以出中华。那这个出中华就像刚才余长都讲到的，就是我们与普世的教会一起携手来担负这个宣教的使命。所以我在这里稍微做一点点的广告跟说明。教会这个预备的很周全，所以有很多教会支持的宣教的机构或者宣教士替我们做的展示。那这次我也没有带什么资料来，但是那里我看到居然有国际关怀协会的一个小小的摊位，那这个小小的摊位上我只带了我们最近的两期的关怀通讯，那这个关怀通讯里面有一期是李爱珍姐妹的主题的一个见证文章，她今年一月从加拿大跟我们，也跟她的先生盛行楚弟兄陈牧师一定都很熟，因为都是我们台北教会的。那他们在多伦多多年，盛行楚弟兄是我的连襟，李爱珍是师母的妹妹，那她从2007年我们去柬埔寨医疗宣教，她就去了，而且变成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因为我们有医生去，有护士去我们设立各种不同的门诊，然后有药房，可是整个这个诊所的运作就是盛行楚弟兄在那里来安排来指挥，所以他等于是我们的这个医院的院长在那里来做这个事情。那李爱珍姐妹在远东广播公司做了36年，到去年四月她告一个段落，但是她发现她的先生盛行楚弟兄从第一次到柬埔寨以后好像就整个人热起来了，在柬埔寨的宣教好像就变成他最重要的一样事情，所以他也很好奇，所以终于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去了，所以他写了一篇很感人的见证，叫做从风闻到眼见。那今天晚上我征得齐牧师的许可在我们休息6:30到7:30的时候，我想大概6:45的时候我就请求愿意的人可以上来，我有一个30分钟的柬埔寨医疗宣教的一个 DVD，那么让大家有人看过，但是也有少部分我想可能没有看过，那希望能够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因为明年1月6号我们有第6次医疗的短宣，那等一下我也会讲到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现在面对一个我们觉得叫我们很惶恐，但是似乎是很需要的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是需要连结众教会支援一起来做的。那容许现在我先吊一个胃口等一下我会谈。那另外有一份是比较最近的我就侍奉的过程里面学习的功课，就写了一篇与神同工的学习。那这个特别是
我要回溯到我在台北的时候，我台北参加的教会在陈牧师之前是宣教士建立的教会，那宣教士叫做罗慧林啊 ，Bill Logan， 罗慧林牧师是我非常啊敬重、非常爱的一个长辈，一个侍奉的一个长兄啊，在宣教士里面是我所感觉看到比中国人还谦和的一个宣教士。那宣教士通常都强势，因为他们有宣教的使命，然后带着本国的资源，有钱，然后就有权啊，这个是过去宣教的常常比较负面的一些方面的情形啊，带着民族优越感啊，常常让接受人并不是很舒服。那没有骨气的人就拼命要去找他们，有骨气的就跟他们保持距离啊，这是很遗憾的，就是在我们中国发生过的一些事情。但是我的牧师他是非常谦和的一个啊，他在1968年他把教会交给啊我们本国的在台湾的弟兄姊妹，他就到香港继续去宣教啊。我还记得在80年代初的时候啊，他回到台湾，那个时候啊，因为陈牧师在亚特兰大，那我也糊里糊涂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就接受教会长辈的邀请，我就义务兼台北自己教会的牧师。那那个时候这个创办的牧师从美国回来了啊，他是宣教士也是我的榜样，我就跟牧师讲，我说罗牧师，那么可不可以请你回来啊，帮助主持什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宣教士，随时听候上帝的差遣，你们已经在这里开始工作了，不需要我把你们再顶回去。哎，我觉得他的这个态度，宣教士的在神的面前随时待命被神调度的这个心是一个很宝贵的。后来他回到美国啊，在 Kansas 那边牧养一个啊1000多人的一个浸信会啊，后来他也礼让的退休啊，但是他继续也做很多啊关心宣教的工作。有一次我听他讲一件事情，也是影响让我啊读圣经有感，也写了这一篇的一个原因啊。他讲一样事情，他说在教会的历史过程里面，不同的时代神兴起使用了一些他要用的仆人，但是呢这些人过去以后常常留一个尾巴。他举一个例子，穆迪是18、19世纪神很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那么穆迪过世以后就有穆迪圣经学院，那还是在美国很好的一个圣经学院啊。还有一段时间还有穆迪科学院，他们出了科学正道影片。但是他就说每一个人完了以后都要有永续的事业，好的话是表示负责任要持续的工作，不好的话是人死留名啊，这个里面到底有多少自我的成分不知道啊，就包括很多很好的机构常常是世袭家庭在那里传，好像是控制在自己手里啊。那他就讲到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常常叠床架屋，很多重复，甚至人软弱的时候彼此成为恶性的竞争，包括在宣教的过程里面我们人的软弱也会显现出来啊。刚才于长老讲的东西听得懂的大概都听得出来啊，这里面语重心长，我们都有自己可能的软弱会拦阻神的荣耀。所以他讲这件事情，他说我们会过去，上帝不会过去。我记得2002年我要离开亚特兰大啊，搬到洛杉矶的时候，我最后一次讲到，我记得我讲的题目就是要紧的是神。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保罗讲到我撒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只有叫他生长的神才是重要的。我们都有责任要尽忠，但是不要以为非我不可啊，我要以神国兴旺为己任，但是反过来呢，没有我也没有关系，因为上帝在那里。那保罗说我们传扬基督是尽诸般的智慧，用诸般的智慧啊，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很可惜，在我们宣教的过程里面，一不小心是引到我的礼拜堂，是引到我的系统，是引到我这个人这里，而不是引到神面前。重要的是引到神面前，而不要在中间断掉，我们不要阻碍。所以要紧的是神，我们与神同工，是蒙恩典，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建造的房屋，然后我们变成神的同工，以后我们做聪明的工头，又忠心有见识的工人。啊，原谅我这个稍微多讲一点，因为有感在这里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想也是从这几年侍奉的感受里面的负担，想跟大家来分享，宣教是总动员的宣教，宣教不是，宣教是自己爱主奉献的基督徒，主的门徒个别的事情，宣教是整体教会的事情，甚至不是一间教会的事情。像刚才余长都讲到的，整个宣教的过程里面需要教会携手一起总动员。那这是从基督徒跟教会的角度。另外一个角度，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总动员，就是表示各行各业都要起来宣教。特别过去常常有一种情形跟现象，上两个礼拜在洛杉矶，我们开明年洛杉矶的第八届宣教祈祷特会，应该是第九届宣教祈祷特会，在还没有开会之前呢，几位同工在那里交谈，这个无意间交谈，谈出真心来。我们都是一些宣教机构的，但是其中有一个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他非常有心宣教，我们过去多年都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牧师说他有时候真想他要代职来传道，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不受薪，他可以自由。那不受薪跟受薪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都晓得不受薪跟受薪有不同，因为受薪你是被聘雇的人，你当然有责任，那本来我们就应该有责任，但是因为那个钱的问题限制住了。那如果教会的眼光只是四个围墙，那个牧师如果他有宣教的负担，他就会觉得很被四个围墙绑住了。那因为他是受薪的，所以谁出钱谁是老板，谁声音大，所以这个很好的牧师他都有一个苦衷，他说他希望他能够变成代职支帐篷的人。那其实过去很多年都有一些有心侍奉主的人感觉到，如果他凭信心生活或者做传道，然后要领受这个团体或者教会的供给常常对他是一个限制所以他就宁可自己做老板就代职或者支帐篷这个变成侍奉主是他的多的这个不做是应该的，做都是多的，那这个是很好，那这样是很舒服那在谈话里面就谈，后来我就说其实不是代职不代职，不是钱的问题，是在主的面前我们自己认定我们的职分，以及跟同工之间的关系建立的共识。钱会影响，但是钱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就想到很多的时候，我们以前所谓的代职或者 tent making 支帐篷侍奉，就是我能够自食其力，不必接受教会的供给，然后我来侍奉主，这个好像侍奉主都是功劳的，因为我不是拿钱的，那拿钱的做的是应该的，而且还做的不够我如果不拿钱，那我做的就都是多的那就是很好这个又很清高那以前是这样子，但是现在的环境，昨天我稍微提到了，全世界人口 56% 是在创启地区，非基督徒 80% 是在创启地区里面，所以我们面对前面21世纪的宣教创启地区的需要，我们不能够忽视不顾。我们目前绝大部分都是在开放自由地区，开放自由地区我们都还做得不够好不够多，但是如果我们把绝大部分的宣教的资源跟力量摆在开放地区，那我们就亏欠了创启地区极大的一个需要。
那在创旗地区里面，是传统的宣教是不能进去的，你不能说我来宣教，签证都不会给你，你居留都不能居留了。所以呢，你就需要或者宣教士另有一技之长啊，你可能以你的一技之长进到那个创起的地区，用你的专长来贡献服务当地的社会，造福当地的百姓跟人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能够居留，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显出你生命的品质以及你的生活对四周的帮助跟贡献，那么得到他们的信任啊，好感接纳，然后你才有一个平台可以说啊。很可惜我们往往讲到传福音跟宣教，我们只想到说，我们很会说啊。我在每一个地方问的回答都是共同的，就是对我们华人来讲，你碰到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很热情来找你，然后能言善道，讲了一篇很有道理的这个事情，请问我们传统的中国人面对这样子的情况，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的第一个反应是相信他，因为他很热诚又讲得很有道理，是不是？绝对不是。你的第一反应是他有什么目的，他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他为什么会这么会讲。据说有两种人很会讲，一种人是党员，因为常常要斗争要检讨；一种人是基督徒，常常开会要发表。那基督徒跟党员弄在一起也是有一点不太好，你说是不是？可惜我们在宣教的部分非常注重说，当然要说，要说得对，说得好，有说服力的说，但是我们常常着重在这方面，而忽略到说的本钱不是你的说，而是你的活。我们说百闻不如一见，你讲的再好听，他要看你，他看你以后你说的他就会接受。所以最有力的说不是有声音的说。这很奇妙哈。今天一开始晨祷的时候，张经传道就带我们读啊，这个我想是诗篇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但是他的亮带通遍天下。诶，我没有声音可听，但是那个信息传得很清楚，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当然有他明显启示的话，但是在他明显启示的话后面是无言的信息，是最有力的信息。所以我们最有力的信息是我们的生命生活，活在别人面前。所以神拣选我们做圣洁的国度，因为我们被分别出来，我们彰显出神的荣耀，神的圣洁，那是一个信息。然后我们说的别人愿意听，别人能够听得进去。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处境里面，传统的宣教士不能到创起的地区，或者他要去，他要带着他的专长来贡献，换句话说，他要用专业来宣教。那这个专业来宣教，我愿意提出一个很高的理想。这个理想不是不能做到的，因为这个理想在另外一个系统里面是做到的。这个很高的理想是什么呢？就是盼望我们当中有专业能力的弟兄姊妹，你的专业不是你的职业，你的专业是你的平台，是你宣教的平台，是不是为了你自己盈利，而是为了宣教能够开路的。所以我想今天燕长老下午会讲到企业宣教的部分，我们会讲到职场宣教，讲到企业宣教 business as mission。 但是我要讲到的理想是哪一天所有的弟兄姊妹各行各业都在宣教里面，然后用神给你的专长成为宣教士。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大会的主题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希望到现在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有一个问题不必问，你不必问说主啊我要不要宣教，因为这是已经确定的。你说主我愿意向你，你要向你，你真的愿意向主，那你就像主一样的成为一个宣教士。但是你要问的是，主我怎样来担负这个使命来宣教，我要用什么身份，我要在什么样子的处境里面来成为你的宣教士。我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的，像刚才所讲到的张汝京弟兄，其实张汝京弟兄跟我们亚特兰大教会很有关系，因为他曾经有一个重要的他的副手是成爵弟兄的舅子啊，成爵弟兄是我们教会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张汝京弟兄跟我们不陌生，张汝京在成大读书，所以这跟台南也很有关系。他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叫他小京，没有想到刮目相看，有一天变成这么大的了不起的一个啊，为主来做的。那你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宣教。他在里面做很多对中国的社会有贡献的事情，但是他的心是宣教，而且他活出一个美好的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所以我盼望我们的总动员不是只有牧师传道宣教士去宣教，而是全教会都宣教。但是你不一定都是以全职圣职人员的身份，但是你在你的专业里面，你的心是一个宣教士的心。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子。所以林安国牧师他用另外一个的词来描写，他说我们做宣教人，你也许没有到远方去做宣教士，但是我们都是宣教人。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承受宣教的使命，那个不用再辩论了，不用再问了，因为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已经得做这个责任这个职分，我们有那个 ministry， 我们有那个 message， 我们要成为那个 messenger， 我们在神面前就是。那问题是神我怎么样 carry out the ministry， 我要用什么样子的角色或者角色，用什么样的专业的身份来为你做。即使你是一个退休的人，你可能可以探亲，你可能去观光，你在探亲观光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宣教士，你不是以你的旅游游玩为主，你是以跟人接触，一方面欣赏上帝的创造，一方面跟人建立关系，成为一个见证。我就听过啊，有弟兄姊妹到三峡去坐船，然后在坐船的时候他们就传福音了，他们是去玩的，但是他们在玩的过程里面就成为见证，就跟人家谈到福音，这是很美好的一样事情啊。那其实我已经把我大概要讲的都讲完了哈，但是原谅我，我讲了半天，有人会说邱牧师你好像都没有讲圣经啊，所以我不是为了应付，但是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刚才张京传道带我们，他说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但是结果他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就停掉了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但是他大概留一点让我可以用哈，所以我要请大家读十三节到十六节呀，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这段圣经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哈。这个是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完了怎么样是蒙福的人啊，这个耶稣讲到这个蒙福其实是很颠覆性的，我们说叫我们跌破眼镜哈，但是听到他相信而成为蒙福的人立刻就领受托付跟责任。所以第五章第十三节我们一起啊，对不起我没有 PowerPoint 没有打到上面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比较原始的方法，回到圣经来看啊。第五章第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些人因为看见耶稣行神迹帮助很多人，或者他们自己是得益的人，所以他们就来拥挤追随耶稣。 第五章的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他就上了山坐下来，门徒到他的跟前。接下来这段话是对门徒以及对群众所说的。那我不是要来讲这一段圣经，所以我就把它跳过去。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耶稣讲到怎样的人是有福的人。举一个例子，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跟我们传统的观念正好相反。我们传统的观念是谁的拳头大谁就得去了，所以如果进化论对的话，弱肉强食，优胜劣败，所以拳头出政权。但是耶稣说不是的，是温柔的人他们要承受地土。所以这个是很颠覆性的，我们也很感动，因为我们就发现如果我是一个虚心的人，这个虚心不只是我品格很谦虚啊，假谦卑啊，这个虚心是邻里贫穷。我知道我一无所有，当我知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就在神的面前变成能够承受主自己的祝福的人啊。所以我们要回转到这个最谦卑的地步，来到上帝面前，认识我的本相，再也不要装了，也不能装了。那我们反而成为蒙福的。那如果我们照主的话相信了，我们就是这个蒙福的人。然后耶稣说：“你们。”所以。第十三节的最开头的称呼，耶稣说你们，谁是世上的光和盐，就是你们，他的门徒，听到相信蒙福的人。或者我们照大使命来讲，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宣教的目的不是带一些人信耶稣得救而已，是带他们做主的门徒，门徒产生门徒，这是我们强调的。所以教会是一群门徒组成的。刚才于长老也讲到了，有一些教徒，有一些糊里糊涂，那这些都不是教会应该啊理想的情形。教会应该的情形是门徒组成的群体。使徒行传11章26节，在安提阿的地方，巴拿巴很大胆的把比此更有恩赐年轻的扫罗从大树找过来，用一年调教当时的门徒，他们领受教导，不是增加了很多的知识而已，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的生活被人看出来，人家就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门徒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所以如果我们晓得圣经的根源，我们懂得圣经的话，我们就不敢随便说我是基督徒但不是门徒。或者说教会的门徒训练不是选修课，是必修课。教会的门徒训练是从他一信主开始就要，你讲紧迫盯人或者密切的关心辅导，就好像若哥教会他们这样执行一样的。我想神赐福使用若哥教会到今天，我想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可以效法可以学习的。所以门徒啊，众门徒，耶稣说你们。有一本关于宣教历史的书，我可能在这里也说过也介绍过，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去看过。我印象中我在这边提的时候，好像我们教会图书馆是有这本书。这本书是80年代得奖的一本关于宣教历史的书，英文的名字叫做 From Jerusalem to Iran Jaya。我去年在印尼啊，我在 Manado 的一个地方，正好有一天吃饭啊，就碰到一个早年在美国的一个工程师，后来在 Dallas 神学院读了以后，他就三十几年在印尼，在 Papua New Guinea 那边做宣教士的。我说 Iran Jaya 在哪里？他说就是我们这里啊，那个岛那边叫的啊巴布新几内亚，这边就是 Iran Jaya 啊，我才晓得原来这个地方就是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啊。那这本书由中国信徒布道会翻译出来，最先是五本小册子，后来合成一个比较厚厚的大本的一本。那我推荐啊，我建议关心宣教的弟兄姊妹啊要读啊，因为是宣教历史，我们要晓得神以前的作为，来晓得我们现在怎么样来啊接续或者来汲取教训。所以翻成中文叫做宣教披荆斩棘史，披荆斩棘就是开拓。那这本书的第一章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教会是主后33年耶稣被卖 被钉、死、埋葬、复活，40天显现，门徒7天同心合意横切祷告，五旬节圣灵浇灌，彼得代表众使徒宣扬福音，3000人悔改受洗，建立教会而开始了。所以主后33年耶路撒冷教会开始了，到主后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宣布接受基督教为罗马的国教，不到300年的时间，整个当时从逼迫、从追杀基督徒、消灭教会的一个敌对的环境，整个被扭转过来。相对之下，再来的1700年，我们很惭愧，我们发现虽然基督徒号称有20亿，但是教会基督教的影响在削弱之中，一般的社会对基督教的敌意抗拒越来越强，非但不能像初代的教会那样子把当时真是像这个人家要批评啊，保罗跟这些基督徒一样的，他们是搅乱天下，搅乱天下叫做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谁能够把这个世界搅乱呢？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呢，是你这个人 inside out 一个人。这是有一次有宣教士在我们教会讲的，我那时候在，我记得我们被上帝整个人掀翻了，所以我们就出去可以变成叫搅乱天下的人。为什么他们不到300年时间可以对当时的世界有那么大的影响？那本书归纳说有5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有很多的人信主以后就到各地去传福音，所以以弗所书4章讲到神赐给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传福音的这些人他们现身各地巡回旅行布道。1983年1986年格里汉布道团在欧洲的荷兰，不是河南，是荷兰，召开了2次的 Itinerant Evangelist 的国际大会，2次我蒙福我都有机会参加，那叫做旅行布道者大会。初代教会有不少的人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就到各地去传福音。那这里我们发现有一样事情很特别， Billy Graham 是一个 evangelist， 中国最近台北有孙大成布道会，感谢主，他大概是过去20年神兴起在中国教会里面各地少有的这种专门以布道为执事的一个人，那这些人我们跟他们自叹不如。但是圣经没有说传福音只是这些有传福音恩赐的人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不管你有没有恩赐，你都要传福音。所以我们很谢谢余长老昨天分享他自己的见证跟经历，他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传福音恩赐的人，但是他承担传福音的责任，特别在他糊里糊涂的时候很多人信主，这是更奇妙，这个如果你们预知如何，你们要去查我们教会的资料，如果你们昨天没有在的话，这是很奇妙的一样事情，上帝做事实在是很奇妙。所以你不一定要有传福音的恩赐，每一个人都要传福音，但是有一些人有恩赐，而且他们专心各地去布道，这些人有很好的影响。第二种人是当时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其实我们如果去注意的话会发现有好像是在北非的人，所以他是什么种族人我还 不敢说，我没有去查过，他们当时透过他们的著述来为整个基督教来做辩解跟说明，所以叫做护教学者。就好像彼得前书3章15节，彼得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若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能够准备能够回答个人，这些护教学者，这个护教学者他们是对针对人的思想来做工的，那这个影响很大。我们个人谈到是一个人，我们开布道会是几十个人，好的话有几十个这个福音朋友来，但是透过论述在思想界去传播，那个可以是一个世代的思想会被准备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我们多数人没有这个恩赐，但是我们为众人来感恩。前几年在洛杉矶有一个从国内来的一位弟兄，他在北京读书的时候信主，他是家庭教会的一位同工，他到洛杉矶的国际神学院进修， 完了以后跟他太太很有恩赐，回到中国中部的地方。前几年我去他的地方去看他，很惊讶的发现他在做基督教的出版事业。在中国做基督教出版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前途，是很难的。可是他说他选择基督教的出版，因为他觉得这是影响知识分子思想界很重要的事情。我看到他以后我很感动很佩服。其实他仍然在牧养教会，他在那个地方也有很多的培训，有不少很有影响的人都在那边接受啊，他从他来的培训。这位弟兄我不讲他的名字，但是为这样的人感谢主。所以第二种人是护教学者，第三种人是殉道者。所以教会历史很有名的一句话啊，戴牧师昨天在他的这个分享里面也引述了这句话，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传说基督徒殉道的时候就有罗马的兵丁现场立刻接下来做基督徒，因为看见基督徒的见证，他们的信仰的见证，他们对主的忠实，就好像那个波利卡这个主教一样的，他说我几十年上帝对我是信实的，我怎么能够背弃他呢？他就被烧死啊！这些殉道者的见证让很多四周人很感动，虽然知道信了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就成为接棒的人，殉道者的见证，这是很震撼的。第四个就是初代教会他们的爱心关怀。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开始一个生活是突破人性的，人性是我的我的我的，但是突破人性，我的拿给你，自己有的分给人啊。我们的孩子从小我们一起唱谢饭歌的时候是感谢慈悲天上父赏赐饮食养我们，恳求天父教我们，自己有的分给人。所以感谢主，唱唱唱就唱出我的二女儿做宣教师了，就唱出我的小女儿女婿要做宣教师了。我想可能这个谢饭歌的影响比什么东西都大，因为他们就学会自己有的分给人。我顺便讲一下，昨天晚上凯平在这里做见证，请你们真是为他们祷告啊。他在小时候啊，后来他出来侍奉，他就很慷慨的奉献啊。我做父亲呢也很关心他，我就跟他讲说你要量入为出啊，我们不是让老美没有的东西先用掉再说啊，我们量入为出。我说你有多少奉献多少，他说我越奉献越多。我说你没有听懂我的话吗？我就告诉你要知道有多少量力而行。他说不是的，我越奉献上帝给我越多。感谢主，这是他的经历，我越给主，主给我越多。你不可能 out give God， 你不可能比上帝给的更多。你如果没有保留的给，上帝就没有保留的轻抚。你来试试看敢不敢，我们来挑战。所以感谢主。那初代教会他们不只是自己的弟兄姊妹互相帮助，他们就关心到四周弱势的群体，贫穷的人，孤儿寡妇。所以有一个罗马的皇帝名叫朱利安 Julian，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些无神论者，他称基督徒做无神论者。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不拜罗马的那些假神，所以他叫做无神论者。基督徒当然相信独一的真神，别人才是无神论者。他说基督徒是无神论者，这些无神论者他们的爱心关怀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政府都很惭愧，因为我们都做不到啊，这是基督徒应当有的生活的品质。很感谢主，从台湾921地震之后，台湾就有一个教会的联合工作产生，叫做救助协会。事实上救助协会是在921地震之前就成立了，成立了以后我听夏中间牧师讲，他们就请了红十字会的人来训练他们的工作人员怎么救灾。受训练的时候还不晓得要干嘛，因为台湾都很安定没有什么灾。训练完了以后921地震就派上用场，以后川震海啸，台湾的救助协会都发挥力量啊，我们觉得很以台湾为荣。因为他们到印度去，他们到印尼去啊，他们到四川去，而且是被接受的一个团体。感谢主。那因为这个缘故，台湾的教会现在相当多，大概可能有几百间都跟他们有关系，就开始做 对四周的弱势群体以及青年人啊，特别有一些失学的啊，和一些可能读书不顺利的课后补习种种的救助的工作啊，我想恢复了教会应当有的那个本分。那个不是我们的重点，但是那是我们自然必须有的对四周的关怀的表现。因为教会的关怀，所以叫很多的人他们就受吸引，他们就愿意到教会。那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初代教会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刚早上于长老强调了，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和地极，那是同时并进的啊。另外有一个就是中文的翻译，有的时候不小心我们会被导向一个相部分，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做我的见证。但是原来不是讲做我的见证，而是成为我的见证。是见证跟做见证有不同。如果你不是做见证，你可能会短时间装作见证，但是过久了以后就看穿了，你没有见证。但是如果你是见证，不管在哪里你就有见证。所以我们做见证，因为我是见证，所以我就做见证。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得着圣灵的同在能力，不是少数特殊的分子，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全体教会的人都应当领受圣灵，顺从圣灵，被圣灵充满，体贴圣灵，不叫圣灵担忧。我们应当注重神的话语，也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不必要成为什么派，但是我们要被圣灵所管理，我们要顺从圣灵，然后我们都是主的见证。不是少数人特别去做见证，是每一个基督徒，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见证。这是总动员对当时的社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今天可惜我们教会越来越退缩，我们退缩到礼拜堂的四面围墙里面，我们退缩到圣职人员宣教士的身上。而圣职人员宣教士，我自己侍奉主快要满46年，不能跟陈牧师比哈，我们也不是要比，但是我感谢神的恩典，我也坦白承认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忠心，没有那么专心哈，有的时候也真是想喘一口气，主的怜悯保守到现在。所以这个总动员是全教会每一个人的，那这个好像是这个理想过高，但是我不能够打折扣，因为神的话，神的心意是这样子，全教会全国皆兵，这是正常而不是特殊，这是应该有的。以色列人，全以色列都是征战的人，为什么今天我们的教会有人是例外呢？那原谅我要讲一样事情，刚才我在听余长老讲的时候，我就心里很有感触，我就想到神赐恩给若歌教会他们的长老，他们一直到现在这样子的摆上，成为弟兄姊妹的榜样，不只是他们训练要求带领，而是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我听我的一个同工刘志清牧师，他是我们在泰国的工厂主任，他讲一件事情，他说以色列人的军队啊，这个七日战争他们打仗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军官打仗的时候是说跟我来，好像耶稣说 come follow me， 不是说你们去而已，是你们跟我来。为什么？他在前面打仗。所以如果教会要成为宣教的教会，如果我们全教会要动员，求主怜悯让同工们是这样委身跟动员的。我们都是在这个使命里面，我们要把教会建立成一个宣教的基地，可以培养出宣教的勇士，因为我们就是为这个而领受恩典得到托付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我这个总动员，一个是全教会的每一个人，男女老幼全年龄动员。我很感动，戴牧师昨天晚上在分享，他们愿意长期委身关心在印尼雅琪省苏恩达腊岛的200,000的咖啡族，那个是危险的地方，可能有生命的危险的地方，他们委身，而且全教会为这个祷告。昨天他讲，他们的小朋友在为这个祷告，这是全体动员。我们的小朋友，他们也可以关心宣教，他们也可以为宣教士，他们也可以为需要福音的群体来祷告。不会开始的太晚，小朋友就开始。所以我们的宣教年会不只是成年人，我们的宣教年会是全年龄的。怎么样让我们动到全年龄？西方很多的宣教士是青少年的时候或者儿童的时候已经决志要做宣教士了。求主让我们华人教会能够赶上来，赶上来，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走上这个。青少年可以做，这次很可惜没有机会，这个邓牧师他们有一些工作是动员青少年的啊，青少年他们可以到中国大陆去啊，有适当的关系，他们就可以公开的啊，在教会里面办英文班，对不对？那我们的青少年中文讲的可能不太好，但是至少英文再怎么样讲都比别人好，对不对？因为他生下来就是这样的，对不对？然后他去了中国以后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回来以后他的中文会好，他会好好要学中文。你拼命逼他上中文学校他都不太想去，但是他如果去了以后他回来他就会想学中文啊，这是邓牧师可以做见证，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青少年可以动员，当然我们的青壮年都可以动员起来，但是怎么样动员？我很感谢主哈，因为戴牧师在我们当中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他很谦卑说他的教会是100多人啊，如果这样的话他的教会能够做的，那我们也应该可以做吧。那他们怎么样做？他们没有好高骛远。我想到一般的教会的宣教呢，常常是点缀式的，应付良心式的。我这样讲有点不太公平，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说宣教要做啊，那我们就去哪里去哪里，然后我们就不会交白卷，我们也有宣教 啊，那样算不算呢？也不敢说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认真的想，我会真的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同工们认真的想6767个未及之民，去找，去找一个我愿意 focus concentrate 下去的。我不能做太大，但是我可以做一个，或者连一个我都做不了，那我们合在一起来做，或者我们可以参加戴牧师他们一起到咖啡组去。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跟他们去看看，看看完以后你得到负担，你到别的一个地方去，我们就变成自然的扩展，我们可以这样动员起来。所以让我们的宣教啊，德东英国都是非常重要非常好的，求主让我们不是点缀性的宣教，而是真正摆上，认真的，认真的。我不是说你们我们过去不认真哈，而是想说我们更 mean business， 我们更专注，愿意投入长期的委身，而且把它扩大成为全教会关心参与的。我有一个理想，我希望全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了解，都关心，都支持，都参与宣教。他应该了解什么是宣教，他应该关心宣教，他应该支持宣教，人去钱去祷告去。这一期我们的这个专刊杨文健长老的一篇我很感动，他讲到在河南这地方为什么他们帮助当地建立那个老人院，他怎么样人去钱去祷告去。我们都可以总动员，人去钱去祷告去，口传笔传生命传。年长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做，你可以做最重要的事情，你可以曾好好的祷告，对不对？你有很多的时间祷告，你好好的祷告。我每次回到这边，我会看到一些长辈， 他们跟我讲，邱牧师，我天天为你祷告，我非常谢谢，这是我最需要的。如果主怜悯我，能够为主做什么？那个不是我，是许多长辈们这样子的祷告。所以长辈们，你们非常重要，你们非常重要。祷告你不只是支持，祷告就让主带领我们往前走，因为在属灵的征战里面，祷告是第一线。做工而不祷告是骄傲，祷告就是做工。以前有一个牧师讲，那么祷告而不做工是懒惰。后来发现我们多数是懒惰，但是认真的祷告是很吃力的，是付代价的。我已经过了时间了，但是我忍不住，我想到一个大家认识已经过世的，在阿拉巴马的一个美国的弟兄，叫做 Bud Newbold， 他是我在宣传的会里面的一位同工，一位长辈。1972年我有机会在6月份的时候到 Dallas 参加福音大爆炸，接我飞机的是一个非常英俊高个子的一个美国的弟兄，年老的弟兄。后来我认识他，知道他是空军中校退伍，难怪那么英俊潇洒。他跟他的太太他们信主以后，他们生命改变，他的太太很有恩赐，所以在 Birmingham Alabama 他有查经班，查经班多到几百人，他们借下市政府的大厅，还有自己的广播节目。有一年大概是1973年左右，他们带领的这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来跟他们讲说， Mr. Newbold， 请你为我们祷告，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要看看神是不是带领我们到亚洲参加学员传道会的工作，我要把我的诊所关掉，哇，这是了不起的事情，我要去做宣教士。所以他们就为他们带的门徒祷告，很高兴有人这样奉献。但是没有想到祷告呢，他就觉得有问题，因为他发现他的祷告有问题。他的祷告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去。我们唱了好多次了，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有一个动员是祷告的总动员，而且如果你认真的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可能会打发你。祷告很危险，如果你认真祷告，上帝很认真，上帝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你就会把自己祷告进去，你把你的心祷告进去，你把你的钱祷告进去，可能把你的人或者把你的儿女祷告进去。我们在座做父母的，做祖父母的，我们甘不甘舍不舍我们的儿女奉献做宣教士，或者带着专业但是为了宣教而去发展，我们愿不愿意？求主让我们总动员来宣教，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可能知道我们的软弱，你恩待我们，你愿意把使命向我们解明托付。求主也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有信心跟顺服来回应，来跟随，来被主差遣。我们唱了好多遍我在这里，求主赦免，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要唱我们就唱，求主让这个歌抓住我们的心，以赛亚的见证成为我们的榜样。主啊，我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6:45我会放柬埔寨的医疗短讯。